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宁远之战。中天启二年年初，袁崇焕奉大学士孙承宗之命，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官衔勘察山海关外辽西边防。冇几耐，孙承宗亲自出任辽东经略，镇守山海关。袁崇焕同茂元仪等人得到孙承宗信任，全力整顿宁远、锦州嘅防卫，将原本已经荒废残破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重新修筑巩固，又启用祖大寿、满贵、朱梅、何可刚、马世龙、黄世钦等等一群忠勇将领，召集流离失所的辽东军民，在宁远、锦州一带屯田，作好长期防守准备。据明史孙承宗传记载，孙承宗经略辽东四年，前后修葺九座大城、45座城堡，练兵11万，建立车营12、水营5、火营2、前锋后径营8，制造甲胄、器械、弓矢、炮石等等兵器数百万件，辟地400里，开屯田5000顷。每年税收白银15万两。而袁崇焕向明朝朝廷的报告，宁远、锦州、中左、大宁四座城镇屯兵6万，商民10万，储备充裕，士气十分高昂。天启五年10月，大学士兼辽东经略孙承宗被太监魏忠贤所逼罢官回乡，魏忠贤改派亲信兵部尚书高帝出任辽东经略。高帝胆小畏缩，秉承魏忠贤和执政的阉党大臣懿旨，打算退保山海关，放弃关外的防线。袁崇焕坚决反对，誓死和辽西军民保卫宁远、锦州。在同一时期，后金已经逐渐稳固对辽东的统治，而明朝在宁远、锦州屯驻重兵，而且和辽东汉人互通消息，对辽东构成严重的威胁。
方吉林在，温塔石
在，
我派你哋去锦州、宁远刺探南朝嘅军情，情况究竟系点？
奴才方吉林启禀黑汗，自从南朝皇帝命令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，孙承宗派袁崇焕镇守宁远、锦州，袁崇焕修筑城墙，储粮练兵，准备同我大金对抗到底啊！
呢件事我已经知道啦。最近听闻话孙承宗被魏太监所逼，已经辞官，南朝改派高帝经略辽东。高帝到任之后，又有乜嘢布置咁啊？
启禀黑汗，据奴才查得，高帝打算退守山海关，放弃锦州、宁远。
高帝要放弃锦州和宁远？
高帝下令驻防的将士全部撤入山海关。
我大金收复辽沈、广陵，阵脚未定。孙承宗、袁崇焕趁住我哋集中力量稳定辽沈。呢四年来，在锦州、宁远筑城备战，锦州、宁远好似一只守备咁，深入辽沈嘅腹心， 对我国威胁极大，令我大金军民寝食难安。今日高帝自动撤手，实在是最好不过了。
但是袁崇焕坚决抗命，仍然领兵戍守凌远城。
啊，袁崇焕仍然坚守凌远城？咁凌远嘅兵力有几多？
启禀黑汗，奴才查探过，孙承宗原本喺锦州凌远一带布置嘅兵马，大概有11万人。
嗯，
近来锦州、大小凌河、崇山、衡山、连山、塔山等7座城堡嘅驻军陆续撤退入关，残留喺凌远城嘅兵马只有2-3万人。
哇！好好啊，南朝既然退守山海关，等于将关外的城堡赠送于我，我岂能推迟啊？好，我要立刻出兵收地，凌远城区区2-3万人，怎能够抵挡我几十万白旗劲旅啊？
啊，是啊，黑汗，
方吉立，你替我送了封信去凌远城，劝袁崇焕及早投降。如果他识时务，献城归顺，我可以赏赐高官厚禄俾他。如果他决定与我为敌，我大金30万大军必定将凌远城夷为平地。
奴才遵旨。
启禀道台大人，
老
游派人送信嚟凌远，劝道台大人你立刻献城投降啊！
哦，老游向我袁崇焕劝降？
系啊，
哼！
老游嘅信里面话，30万老兵已经准备就绪，直指锦州凌远咁话。
锦州凌远系老游必争之地，高帝既然放弃，老游出兵争夺系意料之中。凌远系山海关嘅屏障。山海关是京师的门户，凌远有失，京师一定难以安宁。我袁崇焕同凌远全城军民守土有责。锦通判，你派人送信俾老游，凌远军民已经准备妥当，随时迎战老游13万兵马。
13万兵马？
老游声称30万大军，其实是想向我夸耀啫。充其量他哋只有10几万人，
但是。我哋只得20000士兵啫噃，
只要万众一心，可以以一敌十。
系，卑职立刻派人送信。
仲有，赶紧派人去山海关向高经略求援。
卑职遵命。启禀道台大人，山海关高经略派人回报。
高经略点讲啊？
佢话老游率领大军犯境，宁愿孤悬关外，难以抵挡老骑，下令我哋尽快拆毁城墙，焚烧房屋，全城军民退入山海关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咁话，
哼，高帝坐视不理，任由宁远城军民自生自灭，可恨，太可恨啦！
道台大人。听闻老兵已经越过大凌河，进逼凌远城，只是迟早的事，我们应该怎样应付呢？
我要召集全城军民，安排守城迎战的布置。凌远城全体军民，老游率领13万兵马向我进逼，就快兵临凌远城下。我袁崇焕决定同大家同心合力，誓死守城。
我哋誓死守城，
平时已经同大家讲解清楚，一旦敌寇兵临城下，我哋切勿慌张，应该坚守岗位，互相呼应，万众一心，击退敌寇。
系，万众一心，击退敌寇。
首先，城外嘅军民立刻迁入城内，所有房屋全部焚毁，以免被敌寇利用。城内军民按平日编排，各自担当守城任务，务必服从长官命令，不得有误。
系，服从命令，全力守城。
情同之率领部属，细心缉拿奸细，以免敌人刺探军情。
遵命。
金通盘率领民夫供应饮食。
遵命。
裴将军负责采办物料。
遵命。
左将军指挥城西兵马。
遵命。
左将军指挥城南兵马。
遵命。
朱将军指挥城北兵马。
遵命。
总兵官满贵监督全城守备，检查疏漏，兼指挥东南各兵马。
遵命。
本官统筹全局，随时应变。
宁远军民万众一心，誓死守城。
好，我割破手臂，在白布上面用血写住誓死守城。
启禀父汗，镇守锦州、大小凌河、崇山、杏山的南朝兵马，听闻我大军压境，都弃城逃走，我军如入无人之境啊！
好好，我军三年未有出征，今次全力进攻锦州凌远，南人闻风丧胆，八旗劲旅的声势的确锐不可挡。
冇错。八旗劲旅的确所向无敌，父汗，袁崇焕仍然坚守凌远城，誓死不降啊！
哼，袁崇焕实在不知好大，竟然敢以区区凌远城20,000兵马同我作对，我老儿下次要亲自指挥兵马攻入凌远城，生擒袁崇焕。待时
再
立刻传令衙门。蒙古尔泰、王太极、鄂托、石托等领兵向凌远城推进。
臣儿遵旨。
启禀道台大人，敌兵已经逼近，到了凌远城10里之外
了。嗯，老游大军终于来到了。金通盘、程同志、满总兵、左将军，凌远城军民的生死存亡全在今仗，大明边防的安危全靠大家努力了。
我们知道。
吩咐守城将士掩旗息鼓，等老游误会城内空虚，引老兵逼近。
是
满总兵、左将军，准备红衣大炮，老兵逼近的时候同他们打招呼。
遵命。
凌远城上边一片沉静，睇嚟城里边嘅人已经弃城逃走咯噃。
诶，未必，南朝人非常之狡诈，佢哋可能有埋伏嘅。
哦，有埋伏。
嗯，
咁我哋点样进攻呢？
凌远城只有20,000兵马， 不可以从侧翼袭击我军，他们可能引我军逼近，用火枪攻击。
用火枪？
没错，南朝人懂得用火枪施放火药，如果被火药击中，伤亡极大的。
是这样，傅寒，你打算怎样应付呢？
我已经试验过，用厚木板和牛皮可以抵挡火枪，所以我已经命令随军工匠做了几千架木盾车，八旗勇士可以在木盾车掩护之下进攻凌远城。
傅寒果然周到，我们有木盾车就不怕南朝的火枪了。
启禀道台大人，老兵已经逐渐逼近，离城只有一里。
左将军，
在
老兵的前面有一排木盾车，后面是骑兵和步兵，看来他们想用木盾抵挡我们的火枪。没
错，只可惜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见面礼是红儿大将军。
好，下令发炮。
发炮！
启禀傅寒，凌远城的火枪十分厉害，木盾车无法子抵挡啊！
不是火枪，是火炮。
火炮？我军每中一炮，必有十几二十人死伤啊！
哼，袁崇焕太阴险，竟然用火炮杀我的将士。
傅寒，我军实在无法子推进了。
哼，火炮虽然厉害，只要有敢死勇士冲到城墙之下，火炮就无能为力。好，立刻挑选勇士，冒死冲近城下，凿开城墙。
遵命。启禀大人，老兵冒死攻城，已经有千几人闯近城下作城进攻了。
城下面的老兵无法只用火炮歼灭，如果被他们凿开城墙，就不堪设想。金通盘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我们可以试下用皮丹包裹火药，丢落去城脚那里，然后用火箭引爆，将城下的老兵炸死。
这也是办法。好，金通盘，立即依计行事。
遵命。各位将士，炸得好，炸得好！老兵已经开始后退了，立刻再放火药，再放火药！
金通盘，小心啊！你后面有火啊！
系啊！
金通盘被火药炸伤咗，快啲救人啊！救人啊！
我唔得啊！大家努力，杀敌为国，尽忠啊！
金通盘，我哋一定坚守凌远嘅。通盘，你瞑目啦！人嚟！放火药！放火药啊！
启禀父汗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国旗将士再冇人愿意冒死攻城啊！
我老儿哈赤，自从25岁领兵作战，43年间东征西讨，身经百战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今日竟然喺小小嘅凌远城下遭受耻辱。
我傅汉，你点啊？人嚟啊！傅汉晕咗啊！快啲嚟救人啦！
黑汉点啊？
我冇事，待先。
系，
全令退兵。退兵。
遵旨。
明朝天启六年，亦即是后金天命11年，公元1626年农历正月23日，努尔哈赤率领10多万大军围攻宁远城。袁崇焕指挥宁远城20000军民誓死抵抗，以红夷大将军，亦即是西洋大炮迎击，后金兵马伤亡惨重。正月26日，努尔哈赤下令退兵。这次战役是自从明朝和后金交战以来第一次胜利，明朝人称之为宁远大捷。宁远大捷之后，明朝举国上下人心振奋，而袁崇焕在几个月之内升为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官衔，世袭锦衣卫千户，又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继辽经略兼都督登州莱州军务，成为权势显赫的守边重臣。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明朝的宁远城，清朝是改名叫兴城，亦都即是今日辽宁省的兴城市。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之后心情沉重，8个月之后愤恨而死。有些讲法说，努尔哈赤在宁远城被火炮打伤，后来伤重不治。不过这些是明朝人的传闻，其实是并无确实证据的。后金兵在宁远城的损失有多少？由于后金从来没有记录任何出兵征战以及伤亡数目，所以很难知道实数。据明朝人和招先人的推测，大概有1000-2000人左右。而明朝虽然击退后金兵马，但是宁远附近的国华岛，又叫做菊花岛，是储藏宁远城军粮的地方，就被后金兵攻入，死伤6000-7000人，亦都可以说伤亡惨重。不过宁远之战令到明朝军民恢复守边的信心，而山海关的边防亦都得以巩固。
中华5000年之宁远之战是由郑子成、郑启明、施介强、陈炳球、叶世雄、钟杰良、蔡雅阁、温泉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